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，临四十界第五段啊，东北方摄取世界幕后啊这一段，苦灭道圣地。第三句看起，鹤鸣教导，在佛法里头，通常也称呼佛陀为导师啊，导师、大师都是对于佛陀的尊称。这个称呼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否则的话呢，容易失礼啊。世间人往往对于自己老师尊敬啊，成为大师，称为导师，这实在说呢，这都过分了啊！过分呢，就变成不尊敬啊。礼，它有节度，就是恰到好处，不能够超越，也不能够不及。这才叫合理呀！啊，称大师、称导师啊，过分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佛对佛的称呼啊。我们看看自古以来，啊，各个宗派里面高僧大德，真正有成就的啊，称大师后人呐、啊，哎，这个心呐、啊，不是在当时啊。啊，翻经的这些法师都是修行正果的人。啊，你看他们的称呼，三藏法师啊，实在讲称法师啊，他通达三藏，冠上一个三藏法师啊。如果三藏里面只精于一门，啊，精于戒律的称为律师，啊，精于经教的通常称法师，精于论藏的称论师，没有称导师的，没有称大师的，啊，但称大师有个例外。那就是净土宗的，净土宗的祖师，我们知道不是他在世的时候称祖师啊，是他老人家往生之后不在世间了，后人啊尊称他为啊，他在净土宗他自己修持 一句对于净土的弘扬有特殊贡献啊，后人尊称他是我们这一代的祖师啊。那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大师啊，为什么呢？劝人念佛，念佛往生净土，那是一生成佛啊！啊，一生圆满成就啊！那么这个跟一切如来教化菩萨了没有两样。因此，净土宗的祖师成大师啊，这是一个例外。所以这个称呼啊，我们不能不留意啊，不能不合理啊，这是这个常识啊，一定要懂。印光大师当年在世啊，他老人家是70岁教化众生的语言才成熟，也就是70岁之前没人知道他啊，他只是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一位老法师啊，他在藏经楼管理藏经楼30年。那我们想象当中，他老人家大概是40岁的样子啊，进藏经楼啊，藏经楼就像一个道场的图书馆啊，他在这个道场啊得到这么一个职事啊，这是他的工作。管理藏经楼，当然有时间呢，他就看藏经啊。啊，又何况在那个时代，到寺庙烧香香客很多，去看藏经的人不多，很稀有啊。啊，热闹的多。真正用功的人少啊，这印祖落得清净啊，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念佛阅藏30年了啊，他被人发现了啊，也就是当时有一些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居士啊，到普陀山朝山啊去参观啊，藏经楼里面发现了印光法师啊，跟他见面啊，感到他的威仪谈吐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啊，向他请教佛法的理论、修学的方法啊、学习的境界，这个法师答复的叫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这就发现了宝啊，真正善知识啊。于是到外面去宣传啊，离开普陀山，普陀山真正有高僧，这样就把他搞出名了啊。他老人家80岁往生的，所以他的弘法只有10年，真的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，他养的时间养得长啊， 功力深呐、啊！啊，这发出来之后叫厚积薄发，深入浅出啊，这才能折服当时的这个佛门四众里面的大德啊，没有人不佩服。没有人不赞叹啊！弘法时间虽然不长，短短十年，影响太大了啊！你是在中国这么一个时代啊，过去我也听不少人说啊，啊，过去这些高僧大德。都有人批评，唯独印光法师没有一个人敢批评他，真实的德行啊！所以他圆寂了这一代的人啊，尊称他为净土宗的祖师啊，净土宗。祖师跟别的宗派不一样，别的宗派祖师是祖祖相传，所以有传法，净土宗没有，净土宗的祖师是明显的啊，大家公认的啊，所以这一代是公认呢，他是净土宗第十三代的祖师啊，所以净宗祖师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称呼，祖师称为大师也不是他在世的时候称呼啊。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出版的文钞啊，是写的印光法师文钞，不是大师啊，印光法师文钞这个称呼是正确的啊，是如法的，如理如法了啊，我们要懂得。古时候帝王的老师啊，称国师啊，没有称大师的，没有称道士的啊，所以这两个名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不是随便称呼的啊，这是对佛的尊称读书要明理呀、啊、理不可以僭越，不可以过分呐、啊。这个地方华严经上啊所说的道地啊，这个修行正果啊，都是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是分正佛，大乘经教里面称如来啊，啊，诸佛如来啊，那个诸佛如来啊，就是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大家看看呢，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，它里面就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，诸佛。指什么人呢？指这四十一个阶级叫诸。啊，诸位那就是四十一个阶级。啊，说诸佛呢，那就把 究竟果位啊，也包括在其中了。啊，总共是42个阶，这个阶级啊，称诸佛。这42个阶级啊，都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称如来。啊，他们应化在十法界，就一桩事情，教导众生，教导十法界的众生啊。所以佛法是师道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啊，所以佛教不是宗教啊。我最早听到这个话呢，是欧阳靖啊，我看到他的讲演记录啊，他是在民国12年，在第4中山大学讲的。啊，第4中山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师范大学。啊，现在改了名字了，改成南京师范大学。啊，南京师范大学之前呢，是金陵女子大学。啊，在民国12年的时候，称为第4中山大学。啊，发表这篇讲演，他的讲题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今世所必须。这么长的一个讲题啊，笔记是他的学生王恩阳啊，这也是很出名的啊，这个在家的佛弟子啊，王恩阳记录的，我看到这个记录。我接受他的说法啊，那佛教是什么呢？他虽然是没有明显的说出来啊，从整个讲演我们知道，佛法是教育啊，啊，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佛导师啊，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。我们常讲啊，众生有感啊，佛菩萨就有应啊，他应化到世间来了。做些什么呢？啊，这两个字就说出来，教导众生。教是教化，导是指导，是诱导。这是从教学仪式上说的，我们现在讲方式啊，教学的方式。教化呢，是从成绩上说的 啊，是从古上讲的。你得要你的这个教导要能够达到令一切众生化恶为善，这个成绩拿出来了，化迷为悟啊，他开悟了，化凡为圣，这个教导成就了啊。如果接受教导的学生不能够转恶为善，不能够转迷为悟啊，不能够转凡为圣，你这个教导失败了啊！教导有真正的成就啊，真正的成绩是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。我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一大事因缘，这一大事因缘是教导啊。所以儒家讲，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，只要你是群众的领导人啊，最小的家庭啊，你在这个一家是个家长啊，啊，你有夫妻，有兄弟，有儿女啊，你是一家之长啊，也是个领导人呢、啊。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啊。领导人呢，有三个字：天职啊。职就是他的职责，天是自然的啊，自自然然。你有责任吗？啊，这个责任，儒说得好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私，啊，所以这个责任呢，三个字，君亲私，啊，只要是你在领导地位啊，你就有这个使命，你就有这个天职。你一定要把这三桩事情做好，你这个领导人就有功了。这三桩事情没做不好呢，你就有过了，做错了你就有罪呀。啊，最小是家庭的家长，啊，最大的一个国家的帝王啊，国家领导人呐、啊。佛经里面有讲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领导人啊，这三个字做到了没有啊？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领导，你带领他，指导他到哪一条路呢？到哪一个方向呢？ 到哪一个目标呢？这个带头的人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那用现在我们最现实的话来说啊，这个国家社会的领导人，你要带领大众啊，走向和平、安定、幸福、美满，那你这个领导就不错了。啊，这个方向目标正确。啊，那么在现在是乱世啊。啊，怎么乱的呢？领导人不负责任。啊，教导众生呢，没有正确的方向，没有正确的目标，方向跟目标乱了。这出了问题了。啊，误导众生了。不是正确的领导了。所以老百姓生活过得很辛苦啊。啊，领导人有责任呐。啊，这领导人第一个责任，方向目标要正确。第二个天职，亲。啊，亲是什么呢？明知父母啊。啊，父母养育的责任啊，你要养被领导的这些人民，他能吃得饱吗？他能穿得暖吗？啊，他们能住得舒适吗？他们都有趁其能力的工作吗？这些是养啊。啊，就像做父母，你养了小孩啊，生了小孩，你要养他了啊。所以第二个天职啊，你要养这些人呐，啊，这个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做啊，啊，尤其在中国，中国人多，十几亿人啊，啊，你要养这些人，这是你的天职啊。第三个天职就是教，是，你是众人的老师啊。啊，所以领导人的天职是君亲师啊，师是教导。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，他也是个领导人啊。啊，学生跟老师，这就跟像学校一样，不管这个学校大小啊，这个学生人多寡啊，最少的佛法讲嘛，四个学生啊，这一个老师四个学生啊，这个老师也是个领导人呢。啊，他领导四个人啊，他也有君亲师的天职啊，啊，但是他偏重在师道啊。刚才我讲呢，家庭的家长 他偏重在君亲师，他偏重在亲啊，不是说那两个不重视的，同样重视啊，到底还是父子有亲啊，这是伦理里头最重要的一条了啊，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，国家领导人啊，省级领导人、县级领导人、乡镇领导人，他偏重在君啊，但是亲师他一定要做到，这三个字是一二三三二一。决定不能够偏废呀，他的功德才圆满。中国人习惯上常讲，佛门也说积功累德啊，积功累德教人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做领导人不容易，这三桩事情你自己要做被领导人的榜样模范啊，你要是做不到，这谚语常讲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。啊，被领导的人不服啊，接受你教化的人会对你打很多问号，你没有做到，你为什么要求我做到啊？在现在啊，最近这几年社会上提倡小朋友读经啊，我也常常鼓励小朋友学弟子规，真的他学了，很认真地学，学了之后啊，看到父母没做到啊，常常质问父母啊，那些爸爸妈妈，这怎么你这个没做到啊，啊，做父母的人难为情啊。所以你要教儿女啊，你自己跟儿女一起学习，你要先做到，你要做他的榜样，你的儿女学习就非常认真啊，而且呢他学了之后啊，会影响他一生啊，他不会改变啊，你自己本身做到了，他服，他知道哎，父母教我的是正确的，将来在社会啊遇到这邪知邪见邪行，他有能力辨别，那是邪，我是正啊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这个功德就大了啊，他在社会上树立正知正见正行的好榜样啊，啊，那么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四众弟子啊，只要是佛弟子，你就有现在的话说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使命 啊，出家专任呐、啊，在家兼任呐、啊，都要干这个事情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给社会大众做正面的好样子啊！啊，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，然后才能叫人啊，人家看到了，听了，他服你。你自己本身做不到啊，口里说的再好听，别人不服啊，很难接受啊。所以佛法宗教是在讲宗教，还是社会教育啊，我们细细去研究，去读诵啊一切宗教的经典啊，他们的圣人，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上帝是怎样教导他们的信徒，怎样教导整个社会啊。所以我跟许许多多宗教接触往来啊，我的体会啊，所有的宗教啊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，都是心包太虚，量州杀界啊，无论哪个宗教啊，我们今天讲吸收信徒啊，这是现在一般人说了，实际上呢应当啊说戒引信众啊，而不能用吸收这个名词啊，戒引信众啊。都是神圣的教导而且基本的理念完全相同啊，都是叫你孝顺父母尊重师长都是叫你爱护众生啊，绝对没有叫你杀害众生，没有啊，没有叫你偷盗啊，没有叫你邪淫啊，没有叫你妄语啊。那佛经上讲的是基本的德行，所有一切宗教通通都有啊。啊，那么一般宗教啊，都肯定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神，这个真神是宇宙的众生的创造者啊，上帝造天地，造万物，造人呐、啊！啊，佛教里面同样也承认呐、啊，也肯定啊。不过佛教里头没有称他做上帝。没有称他做神啊，称他是什么呢？称他是自信。 啊，称他做法性。啊，儒家称他做本性。名称不相同啊，真的是一桩事情啊。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世界从哪里来的？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？外国人宗教讲神造的啊，大乘经里面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性识就是上帝，就是神啊，就是大梵天。各国宗教称的名词不一样，是一样的啊，事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真正体会到啊，根神只有一个啊，佛法里面称为法性，称为性识。佛经里头说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感应道教啊，啊，现身说法了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应当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所以身没有一定，法也没有一定啊。于是我们就明了了，所有一切宗教他们尊崇敬的神明是一个，在基督教里面实现的耶稣，在犹太教里面实现的摩西，啊，在伊斯兰教实现的穆罕默德，在佛教实现的释迦，在中国实现的孔子，一个人呐，随类化身呐，所以我说世间所有一切宗教信徒一家人啊，神圣在各个不同的地区，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实现的身形不一样啊，教化的方式不一样，细细观察他教化的宗旨相同，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，我们要学习啊！所有一切神明都是心包太虚，两周上界啊！展开基督教的经典，神爱世人，那个世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那个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呀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慈悲。这个爱所以称为博爱呀，啊，他们经典里面讲的很好啊，爱不是占有。当然爱也不是控制， 如果有控制有占有在里面，不爱了啊，那个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个爱是烦恼啊，不是性德啊，不是神圣啊，神圣的爱里头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啊，那个爱是神圣的，无条件的，附带条件的，那就不是真的了啊。所以所有一切宗教的真的是一个宗教的分支啊，支派，我们自己迷了，不知道那个根，永远的时候都是执着在枝干上啊，没有找到根啊，找到根之后才晓得是一家了啊。所以我进任何教堂看到他们的神，我通通都拜啊，看到他们的经典我也拜啊。所以人家问我为什么呢，因为我知道根，我知道是一不是二啊。他们有分别，他们在枝，在这个枝干上有分别，我在根本上没有分别啊。像一棵大树啊，我找到根了啊，这个根呢长了好几枝树干呢、啊、干又长好多枝啊，枝又长好多条啊，条又长好多梢啊，梢又长好多叶啊。啊，所以入要入得深，入到根本才知道哦，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。啊，这个教导才究竟，才圆满，才把所有一切冲突矛盾化解掉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对立消除了。宇宙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是和睦的，是平等的是自自然然，没有一丝毫勉强，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面啊，自自然然，彼此尊重啊，彼此包容彼此敬爱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互助彼此合作，自然的啊，绝对没有加一点意思在里头。大乘佛法里面讲法身啊，法身是一个身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个身啊，这叫法身。那我们这个人是法身里头的一部分呐、啊。我们如果说把我们这个身体比作法身，那我们这个人是这个身体上一个细胞啊，这一个细胞是小我，这个身是大我。你从这里去体会，现在我们这个身是小我，整个宇宙是大我。大我 不生不灭，小我也不生不灭。你就把自己真正找到了，这个时候妄想分别执着不要离，自然没有了啊！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必求啊，本来如是，自然现前呢、心得现前。智慧现前了，光明现前了，迷惑没有了，平等现前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这个清净心现前，染污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这种境界，大乘教里面称之为明心见性，称之为如来境界。如来境界是我们自己一切众生本来有的，本来具足的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是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所以搞成这个样子。搞成这个样子呢，是你自己迷惑，你自己受苦啊！与本来呢，与本来一丝毫没有改变啊！不是说我迷了，自信就真的迷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被染污了，我自信的人没有这回事情，与自信毫不相关啊！自信一丝毫没有改变，只是什么？你现在不得这个信德的受用啊，你得不到啊，自信全体大用，不可思议啊，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无尽的向好，我们世间人念念所祈求的聪明智慧财富健康长寿，这是人祈求这个自信你都通通具足，圆满具足，一丝毫没有欠缺啊，所以你要见了性的之后，你就得大圆满了。没有见性的人很苦啊，没有见性，这个性德通通不起作用啊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你把智慧变成烦恼啊，把德能变成愚痴啊，把你的福报变成了贫穷啊，那迷的人怎么办呢？佛也救他， 也不是不理他，啊，佛还是慈悲帮助他，啊，那怎么样呢？你临时就打工吧，维持你的生活吧，啊，临时打工啊，就是教他修布施。你修财布施，你得财富，啊，这是六道里头的，不能出六道。你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你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，通通在三界六道有漏福报啊！啊，明心见性，那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福报啊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那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无量寿命，无量财富，无量相好，无量德能，自信是没有限量的啊！不能见性，佛就叫你修有量的，解决现前的苦难。教导啊，不教不行啊！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